欢迎回来，阿北来了，礼拜五的生活周记，我是二阿北乔爸。
嗨，大家好，我是大阿北安迪。
嗨嗨嗨，我们最近呢，还是一样，work from home 呢，还是 work from home，every day go work 还是去 go work？No，
我终于回到办公室，我好开心。
Oh，congratulation， 你终于回到你的办公室，拍手拍手。哎，我给你一个掌声，好。
谢谢。
好的好的。我一直讲嘛，我一直没有感受到 work from home 这件事情，但是你也终于回到了办公室啊，恭喜你了哈。
对。
好，那我们这段时间也有一些网友到我们的粉专来留言哈。这个我们还是讲一下好了哈，因为阿北来的一直以来就是尽量不讨论特别的政治的问题哈，或者是国际什么，然后有的没有特别的敏感的话题哈。那有热心的网友到我们的粉专来留言，认为我们可能跟某位阿伯的那个名字太相近了哈。我们是觉得说，大家也不用那么的政治敏感了，因为毕竟阿伯来了就是一个纯粹拉迪赛的一个，或者是闲扯淡的一个频道，
对对对，
所以大家也尽量不用那么的政治化哈。那但是因为这样子，我跟大阿伯也有一些讨论了哈。如果我们不叫阿伯来了，我们可以叫什么？来，大阿伯，你来发个突发奇想一下。
如果不叫阿北来，以我们年纪，当然那时候会叫多阿北来，主要是因为我们年纪也稍微大了一点。
对对。
那如果说我们两个的背景都是从眷村出生的话，我们要不要叫做北北来了？
我
有没有眷村的感觉？
我有不舒服的感觉。不然这样好了，我们接地气一点好了，我可以叫林北来了。你觉得怎么样？
帅气，林北就是赞。
或者我们也可以再发想一下，比如说老阿伯来了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啊，对不对？
所以跟那个政治人物有点品牌上的区隔，
对
对，
我们就是故意要做这种区隔，不然我们总不能说老伯来也不对啊，对不对？
林老伯来，对吧？
对，这样也不太好。
这样好，我们是老魂灯好，叫老魂灯来也可以。
我觉得这个太复杂了啊，但是因为我们的频道呢，因为在全球都可以收听得到哈，这个我们的确是始料未及的。到目前为止，除了海峡两岸我们有我们的听众之外，我们在英国、美国、纽西兰，然后
收到那个收听报告，我们也觉得很纳闷，到底美国是谁在听？
到底然后英国什么乱七八糟的？到底那么多人，你们到底在哪里啊？可能全球的，因为华人真的遍布的地方太广了啦，所以我们有很多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的朋友，我们只能说谢谢你们支持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基本上还是一样维持我们原来的初衷，我们基本上都是跟大家谈一些生活，谈一些对事情的看法，
知识性的频道，
对，知识性的频道，我刚刚都快咬舌头了呢。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不太会特别讨论政治哈。那我们也一直期许自己是一个正面，尽量不要有负能量的一个频道哈。所以谢谢那些支持我们的网友的留言，那也谢谢你们私讯给我们，我们都听到了。那尽量呢，我们都还是秉持着我们的初衷，我们都尽量做一些正面对社会有注意的事情。那我们也尽量的会去避免讨论一些政治性的话题。好，我觉得谢谢大家的关心，好的支持，但是我们还是继续就决定继续用这个名字，我们也不会变的。刚刚那个就只是你知道虚晃一招而已。
拉迪赛嘛，拉迪赛嘛。
对对对对对。好，那因为是这样子的关系哦，所以那我们继续呢，就还是会来做一些社会观察，或者是比较时事性的观察，这个倒是可以的啦哈。好，那么今天这一集呢，非常的特别，继上一集前两集我们讨论完了英国的这个国外的一个防疫状况之后哈，我觉得这两周尤其是大阿伯跟我讨论完之后，大阿伯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idea， 就是说我们看到最近这个防疫的新闻还是持续不断的都没有退烧嘛哈，那我们也来想想说，除了国外的一些防疫的知识我们要了解之外，其实国内的防疫我们也应该来不如来聊一聊。对，
那个其实我们这一集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主题，叫做向抗疫的英雄致敬。
是因为我们最近看到那个新闻哦，当然国民女神我们都爱你哈，那个国民女神非常棒哈，看到贾永杰这样子为大家付出奔走号召，这个是很棒的。但是 蒋永杰当然是国民女神，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国民，其他的国民女神、国民男神，他们都是第一线医疗的人员，事实上他们也都是我们应该要致敬的对象。当然我们绝对肯定蒋永杰以及相关善心人士的义举啊，整个台湾社会都感谢你们，但我们今天这一集我们想要特别感谢是其他那些在第一线辛苦付出的医护人员。
对，他们是国民英雄，不是国民男神跟女神而已，他们是国民英雄。
对，
因为站在防疫的第一线嘛。
好，
那
我们那
我其实要说一下，就对对对，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讲为什么要有这一集的特别企划。
嗯嗯嗯。
哦，是因为我的一个朋友，他的女儿在万方医院的 ICU。
哦。
那有一次他在脸书上贴了一张照片，就是一群小女生，就是护士、护理师们，哦，他们穿了全套的防护服，
嗯，
然后背后写了四个大字，
嗯，
叫做支援输赢。
哦，不是支援收银，哦，是支援输赢。
支援输赢。
OK。
那我当下看了，其实很感动，就是一群可能刚出护校没有多久的这些小女生，
嗯，
可是他们在他们面对这个看不见的敌人，也就是病毒，啊，他们自己有被感染这样的一个风险，可是他们却展现出一个无与伦比的气魄，
嗯，
所以我就觉得好感动。
嗯，
那像刚二阿伯有提到，就是我们的国民女神蒋永杰，她也募集了，就是循环呼吸器，然后去支援这些医疗人员。
嗯，
那在这个过程抗疫的过程当中，我们有看到其实有其他的人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在表达对医护人员的支持，有人写网络的文章，
嗯，
那有人做音乐创作一个防疫的歌曲，
嗯嗯，
那也有人就是他什么都不会，他就乖乖待在家里，他不想造成医护人员的负担，
嗯，
这些都是方式。
嗯，
那所以回到我们两个老人家身上，
嗯，
我们能做什么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来录个节目吧。
对对，我们就只好刷刷嘴皮子来聊表我们对这些人的敬意啊，哦。那刚刚大阿伯讲到这个的时候也他那天讲跟我讲到这个议题的时候，我刚好也看到我脸书上另外一个连友啊，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他的妹妹啊，好像还他不知道毕业了没有，护校也是一个护理师的一个角色啊。然后我这个朋友叫 Valerie， 她是一个女生，她现在人在中国哈。啊，她也在她的脸书上面写下了一段让我觉得还蛮动容的一句话，就是她以前都一直以为她的妹妹就是个孩子，但面对到这种时候的这种需要她上到医疗前线的时候，忽然之间她觉得妹妹不但长大了，而且妹妹变得好勇敢。所以他对于他以拥有他这样子的妹妹为荣啊，那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还蛮动容的。第一个就是姐姐看妹妹的这种感觉，因为一直都当成是小妹妹嘛，啊，就是捧在手里要保护的那种。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姐姐刚好人也不在台湾，另外一个妹妹她本身就是学这个专业的，她可能还没有正式，就你像我们有聊的那种说还没有从军校毕业就要上前线打仗的那种娃娃兵。
对对对对，
那这样子的孩子，他们拥有这样子的勇气，而且他们义不容辞往前奔赴的这个勇气跟身影，哦，的确是很令人动容，哦，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要特别来做这一集，来向这些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来致敬。那我们既然是两个老阿伯的话，我们就只能用拉迪赛的方式来让大家好轻松的了解一下哈。那也因为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特别邀请了一个我的一个老朋友哈。那我这个老朋友呢，他本身就是一个医护人员。我讲老朋友并不是说他老哈，请各位听众不要误会，我只是说我跟他相识已久哈，大家不要误会哈。我已经看到他现在瞪着双眼在催我了，大家不要造成我的误会哈。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我自己的一个好朋友，他本身也是护理师，那他担任护理师的时间其实也有一段时间了，他算是一个非常资深而且又非常专业的护理师。那我们就掌声有请 Kitty。
耶，yeah， 欢迎
各位听众好，两位阿伯好。
嗨，
你好你好。
好 Kitty， 你在诊所上班对不对？
是。
对，那是大概在哪一区的诊所，你能告诉我们吗？
在重灾区。
你在重灾区哦？是新北的重灾区吗？
是。
哎呦，你真的是辛苦。 好，所以你大概做护理师这个行业大概有多长多少的时间了？
大概将近20年。
哇，
20年！但是事实上，你知道我从认识她，就是她就是一个小女孩。过了20年，她现在看起来还是一个小女孩，你知道吗？她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女生哦。好，那这段时间 你辛苦了。有时候我看到你脸书上 PO 的一些状况，其实我也很知道你也很辛苦，因为 Katie 她也有一个小朋友，非常可爱的小朋友。那她自己本身又因为护理人员的工作时间其实又很长，好，所以我觉得一定有很多护理师上面的一些心酸哦。那我们今天就先用聊天的方式来讲哈。Katie， 我想问一下，从我们正式进入三级，其实是5月15号，对不对？5月15号之前，你们有特别的比如说防护的升级，或者是在防疫上有特别的一些措施吗？
其实，在5月初的时候啊，我们院长就已经开始，就是要求我们开始要把所有的防护装备做好清点，因为他已经开始觉得不对劲。对，然后我们在上诊的时候已经开始做一些比较基本的防护，就是我们还没有穿上全套的防护衣，但是我们已经开始就是戴上面罩。
OK，
为什么院长这么敏感啊？5月初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在医院跑过的，就像其实我们本身其实也蛮敏感的，因为我刚出来工作的时候，其实我就经历了 SARS。
对，
在92年。那所以我这20年的工作生涯，我就经历了2个很重大的传染病，就一个是 SARS， 就再来就是现在新冠。所以其实我们5月初的时候就已经觉得状况不太好。然后学校开始有些小朋友开始陆陆续续在请假。
可是那个时候请假的原因是，
他们觉得小朋友去上课就是风险太高。
OK， 好，所以那个时候大概已经有些家长觉得好像疫情有一点点升温了，就开始让小朋友开始请假了。对，然后到了，而且5月初的时候，院长也开始让你们做一些防疫提升的，
就开始在加强我们的一些防护。
OK， 好，那到了5月3，就是三级正式宣布之后，你们的作为是什么？
三级正式宣布的时候，就是当天嘛，我的女儿就是老师就紧急打电话到诊所来了。我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先联络我家里的人嘛，先把我女儿带回家。然后再来，我们就开始就是从仓库把所有的防护装备做清点，确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防护装备。就是我们至少要有3个月至半年，就是我们防备是足够的。
哦，你们当时其实就已经有一个长期抗战的心情，是吗？我想尤其是你这样子的人，你经历过同时经历过 SARS 跟新冠之后，你的心理的感受一定是跟别人更不一样的，对吗？
对。
OK， 好，那
我想问一下那个 Katie， 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看到那个防护的装备把人包得密不透风，但是我们没有实际上穿过，所以你可不可以大概介绍一下你们防护装备有哪些，然后怎么样穿着之类的？
可以啊，就是像我们基层诊所的话，其实我们没有包到就是所有的皮肤都没有办法接触空气，但是我们已经就是算包得很密了。那其实你就可以想象，就是你把一件雨衣反穿，然后之后把那件雨衣的帽子戴起来，然后再戴上口罩，再戴上你的安全帽，再戴上手套。
哇靠，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好，我等一下去试试看。
你这什么好事的啊？到底
连走动都觉得呼吸很喘，然后很热，然后身上那个背后的汗就是会像下雨一样一直不停的流下来，即使你在冷气房。
OK， 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其实上，我们今年啊，我们在前面几集我们都有讲过，其实我们算幸运，因为我们等于疫情整体爆发的时间算是相当晚了，我们已经比别的地方已经晚了1年了。事实上在去年的时候，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医护人员很辛苦的照片传出来，不管是在中国在英国各地都一样哈。那我们当时 可能因为没有发生在自己的地方，你就是看照片，你可能那心里的
没有感受，
对对，你的感受不是那么强烈的。但是当这一段时间，这两个月两三个月以来，当我们自己的同胞也或者是我们第一线的人员，他们这么辛苦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面的触动就会很多、哦、尤其是看到、像 Kelly 他刚才在跟我聊，他说他现在整个脸其实那个皮肤都是烂的，对，然后他的身上 Kelly 你要自己讲吗？
就都是湿疹啊，就是汗疹湿疹啊、因为你每天就是套上那些东西以后，你除了流汗也没有办法、你就是会不停不停的流汗。那你要把那个装备卸下，你想要喝水就是你要卸装备，我们就会开玩笑说、我去卸个妆，我要把装备卸掉对啊，我要把装备卸掉，
一
语双关我把装备卸掉，然后把我的手洗干净，我才可以去拿我的水杯然后去喝水，喝完水我一定要同步的去上厕所，然后再回来把我的装备再好好的再穿上去。然后脱装备又有一定的步骤，你不可能就是去摸到那个装备可能接触到外面的部分，所以那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过程。我本来上厕所可能只要两分钟，就是我冲进去再冲出来两分钟，我现在上个厕所再喝个水可能要十分钟。
哇
哦，
好佩服你们，真的。我戴个口罩戴一整天上班我就快受不了，你们要 穿全套的装备。
对，而且他、而且就我所知，他们那个的穿着装之后的密合度是第一要件，就好像刚刚讲的嘛，就是你不能让任何有机会渗透进去的那些病毒嘛，所以包括脸啊、什么口罩那个，所以我看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但其实事实上我们现在是用视讯在录音哦。我们从视讯看到 Kelly 的脸啊，我们基本上看起来是很心疼的，因为他基本上他今天是特别抽班来跟我们录这一个节目，而且是刚好我们很晚很晚等到小朋友也睡了，然后我们才有时间来录这个节目。所以然后我看到 Kelly 的状态其实是又累又困，而且他的皮肤状况说实在看起来真的是不好，因为他就是他的防护衣啊或者是口罩好那些都造成了。那我觉得这应该就是现在所有第一线医护人员的辛苦的样态。好，那听众朋友们虽然看不到，但是我跟大家北看得到，我们的确是替 Kelly 觉得对很心疼，真的是非常的心疼、那么我们想聊一下、除了这些医护人员他所忍受这些辛劳之外、从三级警戒之后，当然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就有很多这样的规范嘛，包括我们的防疫政策啊，好这些东西，这些不管是就医上面的限制，或者是对于地方诊所或者是前线医疗院所的限制，这些东西对你们医护护理人员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影响其实我觉得在就诊方面啊，我们其实不太能理解为什么就是他们不去做一个大量的宣导，就是有新冠的十大症状应该要到快筛的那个发烧筛检
站。
对，因为很多有症状的患者他会直接往诊所，因为他怕去医院，他们觉得医院感染风险很高，他们就会直接往诊所跑，但是诊所其实没有办法说筛检。
哦，
对对对对对，所以应该要先去快筛站筛过，然后再到诊所就医嘛，对不对？
对，或者是你直接到专责的医院去，他们旁边有快筛站，筛完以后专责的医院他们可能会安排你做一些门诊。他们直接往诊所冲的时候，我们很困扰，因为我们台湾的医疗就是我们不可以拒绝病人，
对，
是，
不然会被投诉。
对，我们只能劝说他，跟他讲说这个是类新冠的十大症状，我们希望你先去做快筛、可是这样子的劝说不是大家都能接受。
但
是很多病人会跟你讲说啊，我没有事啊，我就只是有点拉肚子啊，我觉得我是吃坏肚子。问题是有时候不是他们觉得。
对对对对对。
那甚至有些病人他已经就是可能有接触被狂烈。或者是还没被狂、但是他已经知道他接触了。
但他又不讲。
对，然后他已经做了快筛了，他也不告诉你，他就直接来，然后看了门诊以后回去两天后，好，诊所被通知有人确诊， 全部人都要被快筛，然后大家都很害怕。我们家里有老有小，
这真的
啊，有全套的装备好了，我还是离你很近。而且我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当然我们要把每一个人都当成是新冠的感染者去处理、去照顾。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心理压力就很大，就会觉得你为什么不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我真的觉得这样蛮有点可恶。对不起，请原谅我的用词，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恶。因为说实在的，阿北记得我去年初的时候，我就是从武汉回来的。就在那个时间点，
对对对对，
我一回来，
还好你跑得快。
对对，我一下飞机的时候，我一下飞机还没有入海关的时候，其实飞机上的空姐就已经告诉我们了，就是必须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必须要下飞机之后，海关的人员会问你从哪，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们从哪一个航班进来嘛，所以基本上你一定会先有一些 process 一定要去经过的、哦。我们从在飞机上的时候，空姐就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到下飞机，下飞机之后，然后进海关，海关也有人员在问，他去调查，然后会做一些什么什么基本的测问什么的，然后，回到家没多久，其实电话就来了，好像是我忘了，好像是卫生所还是谁，电话其实就来了，其实他们追踪的是很密的，在当时的时候，其实有一些相关的措施是好的。那刚好那个时候我回来的时候是我那个时候是因为我在武汉是真的感冒，我是真的感冒，不是那个哈、哦、我是真的感冒，因为当时的气温只有零下三四度而已，我是真的感冒，而且我在工作的现场大概也只有零下四五度而已，所以我是真的是冷到感冒的那种。然后我回来之后去看医生，我是真的老老实实的说我去了哪里，我做了什么，我干嘛干嘛干嘛，然后他们也是做了一些比较严谨的判断，确定我大概不是新冠的一个范例，因为当时的新冠的明显症状还没有被完全公布，但是他们已经算是很、对，他们已经算是很严谨的在问我所有详细的一些身体生理的反应了。那么我觉得这段时间都已经这么久了，那新冠的症状都已经这么开诚布公的告诉大家，大家为什么还要去诊所去隐瞒这种事情，然后还要跟医护人员玩捉迷藏，我觉得这件事情请原谅我的用词，我只能说很可恶。
但我觉得是其实像刚刚 Katie 有讲到说，你说要怪这些患者吗，我觉得他们只是没有被告知正确的一个流程，所以像刚刚 Katie 意见说，其实政府应该多加宣导，如果你怀疑自己有症状的时候，你应该先去哪里再去哪里，对不对 Katie？
对，我是觉得就是要做一个更好的宣导，就是让他们知道说如果你有症状，像现在其实就比较明显的有去 push 这件事情、就是告诉你说即使你没有症状，你怀疑你可能接触那些人，你也可以去做筛检。
嗯，
这样其实是比较好的，因为无症状者真的是很多，而且通常无症状的人传染力都特别强。
那这样子的话 Katie 我问一个无关政治或无关正确的问题哦，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些地方它其实用的是普筛这样子的作为、哦、那台湾目前还采取的就是一个你自觉去筛检的一个做法、哦、如果是以你这样子的一个护理人员的立场来说的话，你会比较倾向哪一个做法？
其实我会比较倾向普筛。
为什么？
因为其实你应该先要筛选出有症状的人，就是先让有不管有没有症状先去筛，筛出来就是轻症的、重症的，你要去做一些分类，分类好以后呢，去做一些因为其实现在目前新冠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药物，但是至少你可以就是知道这些人他们已经得到新冠了，让他们去做一些隔离等等的动作，让他们不要再去做一些传染
传播，
不要去做传播者。因为其实这些没有症状的人通常他们的传染力我刚刚有讲都特别强嘛，那他们如果传染给一些就是抵抗力很差的，或者是长期有慢性疾病的，或者是年纪比较大的家人的话，其实对他们来讲风险非常的高，可能就会导致很多人的重症发生，那你就会造成医院很大的负担，医院就会没有办法负荷。
所以在某个程度上你的建议反而是说姑且不论每个人的症状 到底是轻或者是重，应该先做一件事情，是先把可能性的人都先找出来，对不对？因为说实在，没有症状的那些人，他如果自己仗持着自己，我就反正没有症状，反正所以我很安全无事，我到处爬爬照，我应该也无所谓。但他其实身上可能有一点点带源或者是干嘛的，他反而就是突破了这个传播链，对吗？
对。
OK， 好。
因为他们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破口。
OK，
懂。
好，
所以
健康啊，
嗯，
对，
他到处乱跑啊。
好，所以其实按照这样看来说哈，就是只要大家有症状，第一个要去的应该是快筛站，就你觉得自己可能会有问题，或是你身体已经出现了某种反应，要去的第一站是快筛站。我觉得这是政府应该要大力宣导这件事情，让大家不要再跑错地方。
嗯，
对吧？
嗯，
没错。
然后我也要帮医护人员，或者是比如说卫生所，或者是一些市府的一些同仁讲一句话，就是说我经常看到很多人在媒体或者是在什么什么公社啊干嘛干嘛的，都会爆一些料，说什么哦，他的谁谁谁明明就确诊了，然后我们这些人都框列了，但是却没有人来打电话关心我们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哈。我自己个人的想法是，哎，我希望大家稍微体谅一下，因为你们这样的人数其实很多，多到其实就算是护理人员、卫生所或区公所，或者甚至市府，真的也没有这么多的人力这样子来服务大家。因为你知道那个人的数量有多么的庞大，光是看这几天，因为那个某市场的关系，然后就狂筛了一两万人，有没有？好像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你想想看，这些人当中，如果哪一些人有什么样的状况，然后还要一一的去。你看他其实是一个倍数的状况，你一个人你有一点点怀疑确诊，他就要框列你周边的人，那你这些周边的人如果在这段破口当中又有接触到别的人的话，他就是一个涟漪式的放大的一个框列的一个范围。你说哪里有这么多的服务人员或者是一些公务人员，这样一个一个去把你们的打电话怎么样，然后就拜托你来快筛什么，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多的人力耶。那我觉得大家自己如果是自己知道这样子的消息，或者是啊，我曾经接触过这样的，你就不能自己去筛一下吗？为什么一定要等到那个状况，然后说弄波浪搞个统计，那你就自己去啊，这有什么难的？
对，你们要自立自强啊。
对啊，你要跟你的老板讲，哎，我们刚刚是不是又增值了？sorry，
人家没有办法帮你做的事情的时候，你要自己去主动去做，这样才不会造成医务人员的负担。
对，因为像比如说像 Caddy 好了，他们一个小的诊所，你说他才多少人，但是他可能要接受比他们员工多十倍二十倍以上的病患在那个地方流窜，你说他们怎么可能去 take care 到每一个人，而且还要再去关心到你家里面框列的那几个人，那他们在外面又干嘛又干嘛，又去了什么店又什么店，他们怎么可能 take care 了那么多的事情，对不对？Kitty， 你自己觉得是不是这个样子？
对，因为其实啊，我觉得就是台湾人民比较弱的项目在于，就是他们不懂得自己的健康应该由自己去管理。他会觉得说，嗯，我的慢性病控制不好，医生要处理啊。
嗯嗯。
对，可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医生没有办法24小时跟在你旁边，你知道吗？他不知道你吃什么，他告诉你要吃什么，那你应该要去学着去做这些事情。那他也不可能盯你吃药啊，他告诉你说你要吃药，那你就要乖乖吃药、啊。
而且我觉得台湾人有一个非常妙的习惯，就是以前我跟大北，因为我们在同一间公司上班嘛，我们去到很熟的店吃饭的时候，我们就会说老板照旧，有没有？一样，那吃我们吃一样的。可是在台湾有很多病患也是这样子，去看医生，
老样子，
老你个头了，谁知道？你知道医生怎么会记得你是谁？你要什么时候吃药？你上次来是怎样？怎么可能会记得？可是
人家是医生，不是你妈。
对，真的是。可是很多的患者真的是这样的，就我自己所看到，真的的确就是啊，他进去了诊间，然后医生就会说怎么样，今天怎么样。我就跟上次一样啊，就上次那个怎么样的？然后我就坐在旁边，我心想：你确定医生真的记得你上次怎样吗？Kitty， 你说句公道话，
真 就是甚至患者看到我们也会就是直接跟我们讲说，哎，那个李小姐，我上次那个报告怎么样？我想你是谁？
你谁呀？
你上次什么时候做检查？你应该要给我资料吧？然后他说，我来这边看十几年啦、
啊。我是你的家庭医生吗？
我知道你来看十几年了，我也知大概知道你是什么疾病，因为其实那十几年的病人了，我们其实算记性算没有太差了，还没有到退化到不记得
眼
他是
熟
谁。但
啦。
是你突然问我你的报告的时候，我觉得你应该至少要给我一个基本的东西吧，比如说你的身份证号码等等，或者是你健保卡递给我，我就会查给你。对，我们算是服务算相当好的，真的。
对对
就
对，
是你健保卡递给我说，哎，你可以帮我看一下我的报告吗？我忘了拿。好，我可以查给你，甚至我可以先进去帮你询问医师说，我可以告知你报告吗？
对，
但是你没有什么都没有告诉我，然后突然跟我讲说，我上次验血报告怎么样？这样，
你谁
我连我自己的验血报告我都不一定记得。
对呀、啊，所以我真的要劝，
我不是你妈呀！
借这个机会啊，我要跟那些很特别的老主顾们说一下哈，你们去别的地方，你可以说把我寄的酒拿出来，这个是 OK 的哈。但是请不要去到诊所之后，然后就说哎，去把我的报告拿出来，我们真的不知道你是谁哈。
诊所没有 VIP 服务啊。
对，好，或者是你那个健保卡没有拿出来，我们真的也不知道你是叫王哥还是叫什么柳哥的哈，我们真的不知道哈。所以请体谅一下护理人员或者是医生哈，他们真的没有办法记得你们所有的事情。那刚刚其实 Kitty 有讲到一个重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台湾有一点点，因为我们医疗太过于发达，或者我们的服务太过于良善，所以变成有一点点依赖这些护理人员跟医师。但是身体是自己的，如果你自己没有发出求救的讯号，事实上是没有人知道怎么样去帮你的，对吗，Kitty？
是的，因为就是你如果没有告诉我们说你有这些症状，那甚至你隐瞒不说，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协助你。甚至我们可能就是来，然后你跟我讲说，哎，我胃不太舒服，那现在也没办法做什么检查，因为降载的关系。那我们有一些侵入性的检查，为了安全，我们暂时是不做的，胃镜也没办法做。那你只说你胃不舒服，那当然只能做一些症状治疗。可是其实你的胃不舒服还隐含了其他，比如说你有拉肚子、有吐，你不讲，我们根本不知道要告诉你说你应该要去做个检查，去做个筛检，因为有可能你是新冠，但是你没有讲啊，你没有讲，我怎么会知道？我不可能看着你，我又不会算命，我也不会透视啊。
我觉得台湾，哦，我不能讲台湾了。我觉得人呐，人性有时候很有趣。有的人去看医生啊，不管他是非常爱看医生或不爱看医生啊，有的人是这样子的，有的人却很喜欢把自己讲得很严重啊，我要被戏呀，我真的哈，我在哪里痛，哪里痛呢？然后医生看完就说，你也没怎样啊。好，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知道身体不舒服要去看医生，但是又故意讲得轻飘飘的。讲的哦，我其实也没什么啦，我就是不过哈、哦、有点流鼻水了，我就多加减过来看一看。但其实你很严重，我就觉得大家很奇怪，你就不能据实以告吗？哈、哦，像我就有一个朋友是很喜欢把自己讲得很严重的那种，然后他把当看医生当成是一种乐趣的，然后每个礼拜都要去一次，这种也是有的哦。然后每次去就要把自己讲得多严重啊、哦，我真是那个都痛啊，是全身上下其实根本就没什么，但
他是把医院当茶艺馆吗？
不。他有的人是这样，他有一种看到医生病好一半的心
我
情，
就安心了那样
对，他真的会有这样子的人呢，哈，这我真的也遇过哈。那另外一种就
，Kitty
是，
有遇过吗？Kitty 有遇过吗？我比较好奇。
很多哎，
就是看完医生都觉得人都好了一大半的那种感
对，就是其实这个很多都是长辈，
觉。
真的，
哦，
他
但
们
是缺乏人关心跟聊天吧。
对，真的。因为
是。
其实有的已经来到，就是我们知道他只是为了来跟我们聊天，
You know，大北 just like my mother. My
真的，
mother 就是这样的人。
我无法想象。
我妈就是这样的人。我妈非常爱我，我妈非常爱挂急诊。对，然后她每次都是用这种方式哦。好，whenever。好，那么刚刚有聊了一些病患的一些不同的症状哈。那 Kitty 也给了我们一些在医护人员心理上的一些想法哈。 那这边我们想要再问你一些更专业的问题，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回答，如果你不方便你可以不要说，没有关系，今天就是一个聊天了。这段时间其实我们丧失了很多同胞，我们有很多同胞的确在这场病情当中离开了我们。这边我想问一下，是不是真的如新闻上面我们所看到的，如果他一旦确诊然后死亡之后要马上火化，连24小时都不到，连那个亲人最后一面都不能见的那种，是真的要这样子吗？
其实我们是建议在24小时之内去做火化，因为它就是在我们传染病就是需要在一定的时间内火化的类别里面。
嗯，
那这个原因是因为他们想要保护家属跟保护就是处理遗体的人，因为他们可能病毒还是会残留在遗体上面。那如果防护做得不好还是有可能感染给其他的人，所以才会要求说在24小时之内去做火化。其实就是对于生者其实真的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情。
嗯，
对啊，但是像我在医院就是专责病房工作的同学啊，他们其实就是会尽量的让他们可以见到最后一面，不管是隔着那个隔离门甚至视讯等等，他们会尽力的去做，因为对于我们亚洲人台湾人来说，见最后一面其实是很重要。
对对对，
OK， 所
以只能尽我们所能。
所以我们也是同时解释啦，其实也并不是医院刻意要掩埋事实然后什么赶快火化，其实真的也不是，其实就是因为他如果是因为确诊而死亡，他的遗体上面的确很可能会残留一些病毒，那这个对于生者来说其实还算是在一个病毒的威胁之下，所以才会有一个这样子明快的做法去处置这一些遗体哦。我想大家也请尽量的将心比心的想一下，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人都会故意会想故意这么做，但他这样做一定有他的一个道理哦。好，所以我真的要替那些家属们觉得心疼，而且我也要为第一线处理这些事情的医护人员觉得心疼，因为他们不但要承受自己工作上的辛苦，他还要承受这一些情绪面的事情，因为他们也等于是陪同了家属一起经过了亲人不幸离开的一个事实。好，我们都在这边给他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给你们一个大大的拥抱，也给你们致上最深的致敬。那我最后我想要聊一聊，就是我们现在这几天的我们的防疫表现越来越好了，我们的确诊人数越来越少了，眼看我们大概解封的路大概也不远了。那经历了这几个月的情况之下，我们再回头来看几个问题，我想问问你，问问 Kitty 哈。第一个是疫苗的问题，其实我们去年就有疫苗，对吗？对，但是去年其实没什么人打疫苗，对吗？
是的。
那你觉得这个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大部分的民众觉得台湾很安全，因为
去年的时候，
对。
OK，
因为我们在经历之前，就是十几年前的 SARS 事件之后，我们对这一次的新冠的处理其实动作是非常快的。其实就连我们医护人员来说，我们也觉得说，哎，一开始真的我们处理得很好。那再加上我们台湾人其实对于戴口罩这件事情一点困扰，
自动自发，
对，
非常的没有困扰，
我们接受度超级高。
对，就连孩子，我的孩子，大概出生大概四个月还六个月吧，他就可以把口罩戴在脸上。对，
这个
神童啊，
没有，我跟你讲，欧美真的办不到，欧美真的办不到哦。但亚洲是很 OK 的哦。
对，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是戴口罩啦、洗手啦，就是做一些就是基本的民众可以做到的防护，我们其实很容易做到。所以在去年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有类似进入三级，但是连我们医疗院所都没有就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个改变。这一次真的是蛮，就是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就是我们觉得非常的，
就整个警戒提升了很多。
对
对，但是
整个 level 提高非常多，因为 之前就是民众就是非常的自动自发，就是该戴上口罩戴上口罩啊，然后回家他们一定会洗手啊、消毒啊等等的。然后进出医疗院所以后，他们也知道说，哎，酒精在哪里，要消毒手等等。
嗯嗯嗯。
对，所以对于疫苗，他们就会觉得说啊，暂时应该还不需要吧，而且觉得疫苗还没有那么成熟，因为其实疫苗是被催生的，因为没有办法。
嗯。
因为
太多，对对
对，全球太多太多的人感染，所以疫苗其实是被强迫出来的，
推出，
对啊，紧急授权的啊，根本三期才刚做完，甚至三期还正在做就被紧急授权，那没有办法，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好像还不太需要，所以只有一些真的需要接触到重症新冠的患者的专责病房的人医护人员有去做施打的动作。
所以等于说去年的那一批疫苗其实也是在一个 EUA 的一个状况之下，它也是一个紧急授权的状况之下。
对，目前的疫苗都是 FDA 紧急授权。
OK， 然后去年，
因为 我记得就是以往的疫苗研发大概都要三五年，因为要包含测试的时间，可是我之前看 Discovery 的那个介绍，这个新冠疫苗研发它是被压缩在一年之内就研发出来，包含 大规模试验，所以就像你讲的一样，它是被紧急推出来的，对吧？
对，因为其实一个疫苗到非常非常稳定，像我们的流感疫苗，它其实要经历大概将近十年。
哇，十年！
对 对啊。
所以现在的新冠疫苗根本就是一个很严，就是很明显的早产宝宝。早产宝宝一定就是会有比较多的一些反应出来，
不可知的副作用。
对
对
对，所以一定会有一些未知的反应啊等等啊，可能会
变数
一些，对，可是没有办法，因为它还是利大于弊。
嗯嗯嗯，
对对对，一定的一定的，
对，所以
去年很可惜，就大家都觉得台湾是相对安全的，以至于大家没有那么踊跃的去打疫苗。可是当疫情一旦升温了之后，我们要打疫苗，发现我们疫苗其实还没有布置好，
对，不够。
对，所以才会变成，还好啦，我们还有几个还不错的友邦国家愿意提供一些疫苗给我们哈。那么在提供疫苗的这件事情上面，我就有第二个问题要问了，就是这些厂牌，好，大家不管是打哪一个，打哪一个，哪一个，它真的差异有这么多吗？
其实对于我们医疗人员来说啊，我们其实觉得最重要的是重症的预防率，因为不管你打哪一个厂牌，BNT 啊、AZ 啊、莫德纳，甚至现在美国推出觉得很强的那个国产疫苗，其实它的重症的预防率都很高，几乎是百分百，就是你一旦打了疫苗以后，即使你得到新冠，你的重症率几乎都是零，就是
不会变严重，就对了，
对，你不会死亡，对，你不会死亡，那当然就是预防率的高低，像有的80%，有的到90%，甚至有的略低一点的70几%，可是事实上，如果你是高风险区，你就算打了疫苗，你还是有机会被感染。你一旦感染，你就是100%的感染率，就是也没有什么预防率，因为预防率不管再高，你都有机会被感染。
哦，
对对对，
这有点像啊大北，我们上次讲自我身体免疫力的这件事情。
对对 对，
就是你如果防自己的免疫力如果很高的话，在服以这样子疫苗的话，你几乎基本上可以算十分安全。但是如果你本身的免疫力是低下的，或者是你本身身体状况是有慢性病的，你本身身体状况就不好的，就算你打了疫苗，它才基本上还可能还是危险的。凯蒂是这个意思吗？
对，其实类似是这个意思。然后再加上就是有一些人打了疫苗以后啊，他就开始对于防疫这件事情很松懈。
对，
是，
对。因为 有患者来看诊，真的是这样，告诉他说，你的症状我建议你去快筛。他说，可是我刚打完疫苗。我说，对，你刚打完疫苗，打完疫苗要两周才会有抗体产生。再来，你打完疫苗不代表你100%不会被感染。
对，
打完疫苗是预防感染之后的致死率。对，所以很多人在打完疫苗以后，他们对于防御这件事情就很松散了，他就会觉得说，我打疫苗了，那我也不用这么的。
你不用戴口罩了，
他觉得我不用那么乖的待在家里，然后我可以就是到处去，我也可以去玩去干嘛，就觉得这个好像不太对，他们有点
打完
疫苗这件事，
对对对，打完疫苗的人，他们误以为这件事情等于全体免疫，但其实并不是这样。
他是以为自己有金钟罩、神功护体、百毒不侵，
对，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啊。所以，我们这边还是要借由 Katie 来告诉大家，打完疫苗，它基本上好要多久？两周是不是？
对，两周。
两周你才能够开始产生抗体哈，有会有一些保护力哦。所以，并不是你打完疫苗这件事情，然后从今天开始，你就是神功盖世哈，就神功护体，完全不是这么一件事情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知道医护人员都已经有打疫苗的话 ，Katie 你打了吗？
我打了。
OK， 所以你刚刚有聊到说 ，Katie 打完之后一定会有一些副作用，对不对？多多少少。
对，其实对我们医疗人员来说，我们觉得那个单纯叫做疫苗的反应。
嗯，
对，也不算是副作用啊，其实就是疫苗的反应。
嗯，
因为就像有的人打的流感疫苗打完以后，他还是会有一些感冒的反应。症状出现，
嗯，
然后之后隔几天以后，哎，症状没有了，然后两周后产生抗体。其实新冠疫苗也是类似的状况，像我打完以后，我就全身酸痛了三天，然后烧了两天，
嗯，
对，也不算很高烧，然后也没有到就是我完全爬不起来，没有办法动，没有办法工作，嗯，但是就是会有点不舒服啦。
但是你在这个不舒服的状况之下，你还是持续去上班。
是啊。因为我们的工作不是你想要休息就可以休息，那当然有啦，我们就是主管跟老板是比较好的，就是我们有一天的灾防假，那我当然在家里躺了一天，那第二天以后我依旧是全身很痛，就是其实真的开玩笑就是卡车碾过那种感觉，
哇塞，
其实很痛，但是
天哪，
还是在些微发烧，但是其实我是有办法工作的，我的脑袋很清楚，我还是可以去执行我的工作，所以我还是去上班。
哦，
因为你请假，你就会造成
别人的困扰。
对
对，因为在工作上，其实医疗，其实各个行业都是一样的。我们就是一个群体生活的社会。当你一个人去减少了你一个人的生产力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影响到另外一个人的生产力。任何地方都是一样，尤其是医疗那种这么前线的一个单位，现在这么 urgent 的一个状况之下。你看他打完疫苗之后这么不舒服，24小时之后还是上班，就算他发的低烧全身酸痛到要死掉，他还是去上班，都只是为了所有的病患。好，所以在这边我们还是借由这样子的节目，要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他们真的非常的辛苦，他们承受的是我们完全无法想象的一个辛苦跟
压力，
对，压力哈，我们真的要多多的体谅我们所有的医护人员哈，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遵照这些医护人员给你的指示，你如果觉得自己有问题，赶快去快筛，然后你如果去医院，请你老老实实的说你到底干了什么哈，或者去了哪些地方，接触了哪些人哈，那如果他们在医护处理的过程上面有一点点让你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的顺利，或者不是这么的顺畅，也请你体谅，因为他们要面对的事情比你想象中的多太多了。好，所以我们在这边还是要用这个方式来呼吁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好，我来问一下那个 Katie 哦，因为今天特别请到我们的护理人员来，主要就是想要知道一些我们一般人比较不知道的事情，就是你们在这段疫情的这个期间，就是你们又要工作又要回家顾家庭，你们有没有什么面临到一些难题这个部分，或是你们在心里面上面面临到哪些压力，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以医疗人员的这样的一个角度 来看。
其实 我的家人算是比较能体谅我的工作的，就是他们是比较理性的家人，他们可以理解就是我的工作就是这个样子，那我回家就是会有固定的步骤去做消毒，
嗯，
对，就是我家里有纸消灯，然后我所有的东西就是回家以后我一定会经过最短的路线放到最小的坪数的地方，比如说我现在固定都是在厨房，就把所有东西全部都塞进厨房门关起来，然后做纸消，
嗯，
然后我第一件事情回家我一定不接触任何东西，我就进去洗澡，然后我女儿会拿着酒精跟在我的屁股后面全部消毒一遍。
好可爱。
因为你为了要安心你必须要这么做， 那我想要保护我的家人，因为我不知道我今天接触的这些病人，到底有没有人是感染者，我不知道。对，然后所以我必须要特别特别的小心，我不希望我自己被感染，我也不希望我把病毒带回来给我家里的人。
好。
然后我其实一开始三级的时候啊，压力很大，因为我很怕就是我们接触到，因为我们刚好在重灾区。对，然后我很怕就是我们会接触到这样的患者，而且其实因为我们新北市的一些患者，他们有的比较不理性一点，
对，
那我甚至就是压力大到我没有办法好好睡觉，我在睡梦我还梦到就是我确诊了，然后我必须要住院，然后我女儿趴在那个隔离窗上面在哭，说她要妈妈，因为这个压力真的是大到已经这种程度。对，这对我们
好辛苦。
可是其实没有办法，因为就是降，即使医院降载，我还是得要去上班。对，
职责所在。
对，这没有办法，因为我就是走了这条路，因为这就是我的工作。
是。
对。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在中国的那个社交平台上面看到一个医生，他又讲了一句话，他是在整个纪录片当中的一句话而已，我觉得那句话就打动了我。他当时是就是我觉得人性都是这样，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想要赶快逃离那个地方，哈，危险嘛，哈，这很正常的，但是就会有一群人他会直接反过来的往重灾区去，哈，他就是为了到第一线去尽他的职责。那当时那个医生讲了一句话，他说做医生这一辈子不就为了多救几条命吗？其实就这么一句话，其实这句话 就打动了我、哦、我当时其实看那个纪录片其实我是还蛮触动的，哦，我觉得这个心情就跟 Katie 现在讲的这个概念是一样，啊，他知道他也在家里是上有老下有小，啊，其实都这些要照顾，就算他打了疫苗之后身体辛苦难耐，但他就是要去上班，因为那就是他的工作，因为他就是要对对对对，就是他的天职，而且就他就像他刚刚讲，他就选了这条路啊，所以他会对他自己所做的选择负责，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也非常谢谢 Katie 啦，好，但是我想要在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都已经快要解除了，好，我们希望我们很快就可以解除，你现在回头来看，我们从升级警戒到现在，我们的一些防疫的措施，如果让你再回头来检视一遍的话，你觉得有没有哪一些是如果那样做的话也许会更好的做法？
其实我觉得一开始三级的时候，我觉得政府应该，我那时候其实我们一开始我们医疗人员其实希望政府可以直接做到四级封城。
你们当时是这样想的，
啊，我们多数的医疗人员其实是这么想的，哦，因为其实很多民众很怕封城这件事情，可是其实封城并不如大家想象这么可怕，就是把你关在家里然后要把你饿死，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封城它其实只是限制你每周离开你家的时间，然后有哪一些行业可以去工作，哦，比如说有些国家他们是什么药局啊，超市才可以开，其他通通都要锁掉，对，那其实封城就类似是这样，就是一周我可能会有一到两天的时间让你出去做采买的动作，对，减少大家的外出，比三级再更加的严格，我觉得这样子可能会在一开始就可以把它控制得更好，我们可能可以不要拖得这么长，
是，
也许长痛不如短痛，
对，
但是因为人民太害怕四级这件事情，因为未知而恐惧，对，所以就是导致政府也没有做这个动作。对，我们其实当初我们多数的医务人员是希望直接做四级封城的动作，然后呢去 push 所有的人去打疫苗，就是一样从像现在这样子，从年长者开始，然后医护人员就是最好可以就是强迫施打。
了解。
然后直接就一路这样一直打下去，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可以达到群体免疫的一个效果。
那再这样配置到你刚刚所讲的，就算在疫苗不够的情况之下，你也会借用普筛的方式，就把最多的可能性找出来，对不对？
对，因为 那其实 我不认为说方舱医院是一件好事，但是就是你把那些人筛出来以后，把轻重症分开来，这样其实你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去降低医院的负荷，因为你不去把他们筛出来，他们就会到处跑，然后到处去传染给人家，然后到处传播的情况下，可能就会导致更多的重症的人出现。
嗯，
对，所以其实你快速的去把这些人普筛做下去以后，快速的去做好分类，其实反而会减少医院很大很大的负荷。
嗯 嗯，
了解，
了解。好，的确，前线的医护人员真的是辛苦了啊、哦。我们今天也很高兴请到在前线的护理师啊、医疗人员 Kitty， 我的好朋友来到我们这边来跟我们连线哈、哦。那也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跟大杯从很早很早开始我们就是远距录音啊、哦、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段时间真的是不容易那殊不知我们就这么娴熟的把这个远距录音这件事情套用到英国套用到了访问这件事情上面来啊、哦、我觉得基本上也是好了，那也减少了我跟大杯舟车劳顿，那老灰啊没有办法这样跑来跑去的录音啊。今天还是非常谢谢 Kitty， 然后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对，我们最后还是要借由今天 Kitty 的到来再呼吁一下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正在听这个节目的话，请你也转告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身边的所有的人，我们都要对在前线为我们坚守这个医疗防线的医护人员致上最高的敬意，因为他们真的是辛苦了。那政府的某些政策或者是专业医疗人员的给你的一些建议，尽量请你遵守，尽量不要再多虚耗我们的医疗系统，好让我们造成负担，好也不要再给医疗护理人员带来任何的麻烦、嗯、我觉得这就是给护理人员最好的一个支持。也许
没错没错，
也许我们每一个人没有办法能够成为像那个一呼百应的那样的一个善心人士国民女神，但是管好你自己，做好你自己的防护这件事情，那么你就是英雄。
没错。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今天非常谢谢 Kitty 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非常感谢你。那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想要询问关于防疫上面一些问题的话，事实上也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粉丝页来留言给我们，或者你也有一些你自己的防疫妙招你想要分享给我们的话，也欢迎你到我们的官粉来跟我们留言互动。那也欢迎你把我们今天这一集的节目推荐给你的朋友，让他们多了解一下我们的医护人员在前线是怎么样辛苦的。好，那么欢迎你把我们的节目订阅收听起来哦。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
谢谢 Kitty， 也谢谢所有的听众。
好，谢谢 Kitty。
谢谢两位阿伯跟各位听众。
好，那拜拜咯。
拜
拜。
拜
拜。